今天是这个开天辟地第一集吗？
第一，
嗯，对
对，所以我是想分享这本书，是来自日本的一个记者，叫做伊藤诗织，他有一本书叫做《黑箱》。
但是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才发现，山口那个人长得就是非常的正常，完全不是那种猥琐之人。比如说包括玄子啊、伊藤诗织，他们都是在自己事业起步的时候被一个看上去非常权威的人进行了侵害。说玄子曾经说过，说他这个案子赢了是鼓励，输了是质问，留在历史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三人成虎，我是花青。
大家好，我是杂艺。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新年以来就是专门开辟的一个新的栏目，也就是我的这个专栏。
杂艺的专栏。
对，是的。就是对，这、就是第一期。然后我这个专栏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Her Room。
为什么叫 Her Room 呢？
捧哏，
这个梗接有点硬，是捧哏。
对，当然了，这正是我希望你问我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这个主要灵感是来自于这个沃尔夫这个作家，他有本书叫《一个人的房间》，他说这个女性如果想做作家的话，你一定要有自己一个自己的屋子。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其实代表着每个女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然后才能有自己的事业。另外呢，其实我是想到那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对，我就想到觉得我也有这样的理想，就是这个外面的世界可能风风雨雨，但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希望我们是可以非常平等的，然后非常温暖的来进行一些对话的。所以我这个专栏呢，我想的主要是我会跟大家分享书还有这个影视作品，但我是从这个主要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享。然后这个其实当时想着开始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咱们和 YY 录那期节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看了好多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影视作品，然后我觉得哎，好像大家可能经常说的一些这个女性主义东西我好像都看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感觉这个新的专栏的名字起得非常有深度。
谢谢您的恭维。
您客气了。
对，然后今天是这个开天辟地第一集吗？
第一，对
对，所以我是想分享这本书，是来自日本的一个记者，叫做伊藤诗织，他有一本书叫做《黑箱》。那这本书我不知道花青有没有之前听过这本书。
没有，就你说要分享这个作者和他这本书之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才知道，就是伊藤诗织这个人，以前真的是没有听说过。
对，他其实也就比咱们大个两三岁吧，一两岁的样子。
对，
就也很年轻。他这个书主要火是因为前两年那个 Me Too 运动。当时就是从社交网络上兴起，大家都就是加那个井号，就是 Me Too 运动，很多人都分享自己曾经受到过的性骚扰啊、性侵的一些事情。伊藤诗织正好那时候就把这本书出来了，所以就轰动一时吧。另外我觉得可能比较轰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是一个日本人，所以其实 Me Too 这个运动在欧美算是比较轰轰烈烈的。但是在日本的话，这个行动其实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为你可以想想在日本的那种社会氛围里面，其实一个女性要说出这样的经历是要比在别的社会氛围里要难很多的。今天我还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关于伊藤诗织这个故事， BBC 还出过一个纪录片，是一个一个小时的一个纪录片，叫《日本支持》。它里面就提到说这个就是这个女性强奸案 被强奸之后报案的这个人数，像在英国的话可能是每百万人口里面有500个人，然后在日本的话是每百万人口里只有10个人。过去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日本社会特别的安全，但其实现在看来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因为这个文化非常的压抑，所以人们就不敢说出来。所以伊藤诗织呢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一个象征意义的，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这本书。
好，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开篇的时候它有一点像一个自传性质的一个书，就是诗织就讲他自己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他其实我觉得不算是一个很典型的那种日本长大的一个孩子。我觉得刚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和很多这个咱们中国这个独生子女不一样，他是家里面的老大，然后他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所以他作为家里的长女，很小时候就爸妈好像也在他身上放的心思也不是很多，而且他要承担起很多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而且他很多时候就是你想比如说他如果想出国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基本上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他就去打很多份工。然后诗织这个小孩呢，他就从小就是很喜欢打工，感觉他小时候就做那个童星模特，就是给人家拍那些服装的照片啊挣钱。然后后面的时候他高中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他就很想去美国读书，然后他爸妈肯定是不会给他出这个钱，所以他自己就想办法打工，而且他找了一个那个寄宿家庭，自己跑到美国去交换了一年。后面他就说这个交换那一年之后他就觉得自己读大学的时候也一定要去美国，他特别想来纽约就是学这个新闻学，但是当时其实美国的这个学费还是很贵的，所以他就迂回，就相当于他先去了欧洲，去德国读的书，然后后面他又转学到纽约来。所以他其实在纽约的时候就引出了后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山口。就是诗织其实他是经常他就是每次都是一边学习然后一边打工，而且他总是去寻找很多这种实习的机会。他就是有一次在在酒吧打工的时候，然后就在一个聚会上面就认识这个山口这个人。山口这个人是日本一个什么电视台在华盛顿的一个那个地方的头吧，就是相当于这个日本这个媒体在华盛顿分局的一个头。这个人山口这个人还挺，他的全名叫山口敬之，这个人还挺厉害的，就是他给那个安倍晋三写过自传，所以就可见是安倍非常信任他，而且他跟这个高层肯定是有很多接触。所以诗织就是认识这么一个很厉害的人以后，他当然是很珍惜这种机会，所以之前他也有一次是写信给这个山口，问他们华盛顿这个局现在招不招实习生，让山口还跟他说我们台不招，但是另外一个日本电视台在招，就你可以去问问他们。所以他当时还通过这个推荐去拿到了另外一个台的实习。反正来来回回吧，他们就有几次这种非常泛泛的接触。后面就是诗织呢，因为感觉在纽约的这个生活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是他做实习的这个钱其实很少，然后不足以支持他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他爸妈知道以后就一定要让他回日本，他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呢，他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觉得不是很开心吧，所以他就想重新可能回到美国去重新去找一份工作。所以他当时呢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又联系了这个山口，然后呢山口就跟他说正好我下周会回日本，在东京，要不咱们去那个惠比寿去吃一顿晚饭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还挺有趣的。其实你想一想，作为一个女实习生，然后潜在的一个你可能你的部门领导跟你说咱们俩单独吃个晚饭，就是稍微聊一下这些关于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花青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有点危险的事情？
你这样描述的话我不会。其实
对，我也是，其实一开始也不会觉得很危险。
对，
就是
就觉得吃个晚饭聊工作还蛮正常的。
我也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可能会经常就是会在很多人生活中都碰到的一个场景。
就是它是一个挺常见的事情，而且书里面呢就是失之对于他和山口的这个关系，在他们这个约了这个晚饭之前，他是这样说的，说对我来说，山口只是众多熟人中的一位，是爽快的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并且事业成功的一位高层管理者，我与他关系不远不近，不深不浅，仅此而已。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决定去，为了一个实习机会，他就决定去跟他吃饭。然后在吃饭的那一天呢，其实他们是接连着去了两家餐馆或者是酒吧吧。然后等到在第二家酒吧的时候，这个失之就觉得自己喝了酒之后头就非常晕，很难受，所以他就要去这个洗手间。在洗手间里他就突然失去意识，然后晕倒在马桶上了。然后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就是身处一个酒店里，而且发现山口正在对他进行性侵。而且他当时书里面写的是他先试图用日语来反抗，但是他却觉得自己气势非常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会，如果了解日语的话可能会知道，日语其实是非常的，它里面首先有那种敬语和评语这种区分，所以他对这个一个长辈的时候，他总是就没有办法说出平等的话，他用日语。而且另外呢，他也曾经说，就是他失之说自己留学海外的时候，经常有人半开玩笑的说，教我几句用日语的骂人话吧，然后失之总是回答，日语里没有那样的脏话，并且对此感到自豪。但在这个情况下非常奇怪，他用日语就没有办法反抗这个人对他进行的侵害，所以他就劈头用英语骂了他一句，就说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然后后面就是他接连着骂了好几次之后，才摆脱了这个山口，然后他就仓皇的就逃跑了。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就是到这儿的话，可以看成这个事件，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我感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就你完全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也看了 BBC 的那个纪录片，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看书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山口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石之长什么样子，但是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才发现山口那个人长得就是非常的正常，完全不是那种猥琐之人，而且你甚至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和善的小老头，就是可能跟这样一位长辈吃饭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感到害怕吧，就是会起那种可能就是会一开始会
防范之心，
对，提高自己的警惕。然后就是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失之在这个被性侵之后他也非常非常的，首先他会感到非常困惑，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在酒吧里面喝酒，后来就是跑到这个旅馆里面去了，而且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后来反思的话，他就觉得可能是有人在他酒里面下药来着。而且就是这个书里面也写到，有很多这种安眠药如果和酒一起吃的话，它后面可能会造成你这个记忆上的一些错乱，就是你可能会丧失一些短时间之内的记忆。所以失之起来之后，他这个精神上的恍惚还有他的这种困惑的感觉，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药物造成的。然后这个其实失之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他遇到这件事情之后，他先想的是比如说他应该做什么，他其实当天的时候马上就跑回家去洗澡啊，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洗了。然后这个呢其实事后他是觉得是丧失了第一时间取到证据的一些
保留证据
对方式。这个其实他也后来说了，就是如果他当时知道的话，其实第一时间应该是你包括你的身体上还有就是你的衣服里面有很多可以采取的证据，应该是保留下来。但他当时就是他非常难过，所以他就直接去洗了，他只有一件内衣当时没有洗，然后那个内衣上的 DNA 后来就成为了关键性证据。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第一时间应该是保留证据。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时石直想的就是他是不是应该马上报警，他也没有马上报警其实，嗯，因为他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吧，就是刚开始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脑子里面有很多想法，所以他并没有及时的没有第一时间去报警，其实也是错过了，可能如果去报警的话是不是警察也会给他提供一些采取证据的一些
对
这种东西。那失之其实他是去了两个地方，首先他是去了一个小诊所，他当时是想去要一些紧急的避孕药，然后他但是他里面就写到说那个接待他的女护士口气非常冷淡，然后在电脑后面头也不抬的在处方上打字，而且一开始的时候都拒绝会给他这个药物，因为他没有预约，后面在他的再三央求之下才把这个药物给他。然后他就想到说如果他能够当时仅仅是望着我的眼睛问上一句你哪里不舒服呢，也许我的情形会完全不同吧，他是这样想的。然后他还做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当时联系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在东京的一个郊区，他们就是专门帮助这些性暴力受害者，他是在网上查到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他把电话打过去之后对方却问道您能前来面谈吗，我说我只是想请教一下该去哪家医院做何种检查，对方却告诉我必须和本人直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他说在接通这个电话前遭遇强暴的人不知要榨干多少力气，要大老远跑去该机构的所在地，对当时的我来说身上根本不存在一丝一毫这样的精力和体力。所以说就在失之这样寻求了很多个地方但是却没有受到帮助的情况下，其实他很多保留证据的重要时机都已经飞速的流走了。然后他说当时如果能从某处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该多好，他懊悔不已。其实这个就是事件刚发生之后的一个事情。失之他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他其实跟后来跟他的一个比较亲近的朋友说了这件事情，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受到伤害的第一时间去告诉别人，让别人了解到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然后他的朋友就鼓励他去警察局报警。所以这也就是失之大概是在之后隔了那么几天的时间他最终决定去报警。然后后面这个书大部分的篇幅就是在写他自从到警察局立了案以后，这个事件到底中间来来回回他和那些警察的努力，以及他试图去上诉去起诉这个人在法院，然后中间遇到的很多很多的困难，大部分其实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这个案子了。然后我觉得可以就是大概说一下他被性侵是本来是一个已经非常难过的事情，然后到后面他即便是已经报了警，他仍然是感觉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做黑箱的原因，就是整个这个系统不停的在给他阻碍。所以他就其实整个进展是非常非常不顺利的。那首先就是他刚报警的时候，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念一下这边的他刚到警署的时候这个情况。他选择了一个离他当时住的一个地方最近的一个警察局。他说处在绝望的深渊，怀揣满心的不安，走进警署大门那一刻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忘记，直到来到前台接待处，我不得不当着其他等候者的面陈明了事由，简单解释了自己来意，提出麻烦帮我找个女警官来，然后却被问了一大堆问题。在这儿我要插一句，就是BBC 那个纪录片也说了，在日本其实女警官的数量只有8%，所以其实你要找到一个女警察去说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她不得不当着其他来访者的面对着几个男性的接待员说我是因为被强奸了所以来这儿，然后所以她就感到非常的尴尬。后面有一个女警员终于来了把她带过去，她就讲了2个小时，最后她说 其实我是交通局的交警，所以就是这个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跟你立案，我还不如我要不去叫刑事科的同事吧。然后诗诗说早已不愿复述的内容讲了一遍，再度回想起那段恐怖的经历，整个人泣不成声，呼吸困难，气喘发作，脑子缺氧似的一片昏沉，想回家却回不了家。然后他接下来却又对着刑事科的男警员把相同的话又重复了2个小时。而且在往后的日子里，他又把同样的内容反复讲了不知道多少遍。所以这个是他一开始其实去报警的时候就遭受到的一个困难。后来的话其实主要的困难是，一个是这个山口先生并不在日本，因为之前我们也讲到山口敬之他其实主要工作地点是在华盛顿，所以他是很少回日本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是想要去逮捕这个人的话，你必须申请一个逮捕令，然后让他再回到东京的时候你才可以去逮捕他。所以他们经过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一个非常，这个书里提到的一个非常帮助他的一个警员，叫做警员 A， 他是用 A 来代称这个人。这个人帮他最后申请到了一份逮捕令，然后但是而且他们也当时确定了山口会在某一天到达东京的那个机场，当时这些都已经批好了，所以马上就要把这个人抓起来，可以问更多的相关的事情。就在那天的时候，警察接到了一个上级来电，就说要取消对于山口敬之的逮捕，所以相当于逮捕令也就没有用了，然后也没有对这个人逮捕。而且后来他这个案子甚至被换了一个调查组来调查，就是原来很帮他的这个警员 A 以及原来所属的那个警察局，就是那个警署，甚至他们完全就换了一拨人来调查这个事情。而且他发现新接手这些人其实对案件完全就非常不了解，而且就是各种推脱，所以他就感到非常的绝望。而且就是其实伊藤诗织这个案子在他最开始的时候经过了这么一番折腾，最后确定的是说不能起诉，因为就是好像是因为这个证据不足所以不能起诉。虽然这期间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警察 A 的帮助，他们已经采集到了衣服上的 DNA， 然后也收集到了一些监控录像，甚至还有就是他和山口的一些邮件里面也透露了很多他们当时的一些情况，但是所有的这些最后他的这些努力最后那个警察局也只来了一个反馈，就是说不能起诉。所以他折腾了这么一大圈，这个书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写他怎么样去收集这些东西，不过到最后也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然后到书的几乎快到结尾的地方，其实他是写到说最后事情开始出现转机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记者，这个记者之前报道过比较多的类似的案件，所以他找到这个人来帮他把整个事件公之于众。公之于众意味着他要把自己的名字要公布出来，而且要把自己的脸露在这个媒体前面，而且他自己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是跟大家讲述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自从他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以后，其实大众才开始真正了解伊藤诗织的这个案子，然后也出来一些人支持他，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来骂他，用流言蜚语来伤害他。然后伊藤诗织应该是我看到纪录片里面写的是他再次向山口提起了民事诉讼，所以就是走了另外一个法律途径可能是。然后这个书其实它结尾时候就没有任何结果，因为这本书应该是2018年时候出的，当时还没有开庭，故事基本上就结束到伊藤诗织决定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这件事情上，所以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还是未知的一个情况。我觉得看完这个书就是你可以感觉里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他其实你不仅看到所有的他很困难吧，因为这一切就这个系统整个像一个黑箱一样，而且因为这个山口敬之和安倍晋三和这个高层的一些接触，所以让整个这个系统变得非常困难。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
公之于众的这件事之后，受到很多受到很多人的攻击吧，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在很多其他类似的案件里面看到的，比如说当时刘强东那个案子，当时刚在美国发生的时候，我记得朋友圈里面就有一部分人是比较同情那个女孩的，然后就是骂刘强东这个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但是也有一些人就在那儿，他们好像觉得自己非常聪明的样子，就说该不会这是什么仙人跳，就是该不会是这个女孩给刘强东设了个圈套吧，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就是难道你们在现场你们看到这一切吗？为什么就是感觉你们好像很聪明的样子，就预先已经假设这个女孩在说谎了，就其实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对于受害者的一种态度吧，然后这种其实这种攻击也出现在伊藤实志身上，所以他导致后来他就有一些 PTSD， 就是那种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就是很多包括就是很类似于那种得这个 PTSD 还有那种老兵嘛，就是比如说经历了战争什么之类的，再想起类似的情况就会整个人就会陷入一种非常焦躁的状态，所以他受到很多人身攻击，而且我好像看到维基百科还是什么上面说伊藤实志现在他也不住在日本了，就是他可能因为这些事情他都觉得自己必须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都没有办法回到日本继续生活，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吧。
所以有后续吗？
然后今天我查了一下他这个案子，2019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民事诉讼他是赢了的，就是当时判的是山口金只要给他赔偿300多万日元，所以就相当于是赔了些钱，但是民事诉讼是不是，我不知道在日本的这个法律体系里是不是民事诉讼意味着就不会对山口金之进行这个刑事上的责任的追查，因为山口这个人活得好好的，而且他又重新开始工作了，
对对，他的比如说职业啊，
对
他的没有任何影响，
就没有影响，而且山口其实到现在虽然法院判了吧，但是山口应该是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承认过这个事情，他就一直就是说是伊藤实志在造谣什么的，他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自传性质的一本书，
对，它是围绕着这件事情的一个有一些自传性质的一本书吧，它是一个纪实的文学我觉得。
你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
我也
不记得了，
不记得，可能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听某些播客还是听到类似的案子，对，还有一个就是促使我快速把这本书读完的一个原因是这本书其实很薄啦，就是像一个小册子一样，是因为就是前一阵子那个玄子诉诸君案在海淀人民法院就是
开庭
了，其实这个事情就一直被人们拿来类比说和伊藤实志诉这个山口的案子是非常像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诸君的那个地位其实也是比较高的嘛，然后当然玄子那个案子是他诉的是诸君的性骚扰，而且跟这个案子比较类似的是玄子也是一个实习生，当时他应该大三，也就是才21岁，但是玄子现在今年应该是27岁，所以就比咱们也是就小了1-2岁的样子。而且玄子那个案子他是一个性骚扰的案子，就是他说有一天他在实习的某一天和诸君共处一个屋子里面，然后诸君就摸了他，并且在未经他同意情况下就亲了他，后面这个东西其实取证是更加困难的。而且玄子那个案子是他第一时间报了警，但是当时警方应该是有立案的这个记录，但是之后他发现警方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去他的老家找了他的爸妈，然后跟他的爸妈说这件事情一定不可以说出去， 所以其实他当时报案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还是2014年那个时候，但是为什么他到现在才又回过头来去，相当于是像一个历史事件去讨答，去讨这么一个答案，其实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因为 Me Too 运动在国外兴起，然后他又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有必要把它说出来，所以他又重新又开始追溯这件事。然后对这个案子，就是12月开庭那天，我记得就是也在也就看到
朋友圈里很多人发，
哦，很多人发，对，我朋友圈好像都没有人发，感觉对，我在微博上看到就是那天庭审了可能超过10个小时，他晚上深夜才出来嘛，但是最后也是一个休庭的结果，反正现在这个案子也是没有，现在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吧。
嗯，对，我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欧美和亚洲，就东亚国家，就是大家对于 Me Too 这个事情的态度其实是挺不一样的，就是东亚还是会更加偏保守，包括你刚才讲伊藤他要不要报案啊，然后就是找他人倾诉啊，就这些，相对来说东亚国家还是会更趋保守，更内敛一些。
是的，那个什么，我想念一下他最后他决定当时要开一个记者新闻发布会嘛，然后他的其实他全家人都不支持他，就是他的爸妈呀还有他的妹妹都觉得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专门有个章节写的是沉默不会带来安稳。他说，的确如父亲所说，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这样活着大概伤害最少。然而话虽如此，沉默却并不会换来安稳，至少对我来说，沉默不会让我幸福。母亲流泪说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不过就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你不是提过吗？说有个人对你的工作评价不错，你打算去见见他。当时听了你的话，我身为一个母亲怎么就没能提醒你一句要小心这个人呢？母亲深深自责的样子令我心痛又愧疚。然后他妈妈说，师之已经决定了对吧，只是来告诉我们一声，自己就要去做了对吧，不是来跟我们商量的，你总是这个脾气。他说其实他举办这个新闻发布会仅仅只是希望妹妹以及我真爱的人们今后不再经受和我相同的遭遇，但是直到最后他的妹妹都反对他办记者会。他妹妹说，姐姐说的我都清楚，我也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和我的朋友，但是为什么就非得姐姐来做不可呢？就是他写到很多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确实是在东亚这个情况下是会经常发生。其实很多人最后会选择这些事情我就不说出来，我可能一辈子后面把它慢慢淡忘掉之后，也许对这个人的生活可能会是更好的，因为你要是不停的这样抗争，反而会可能会给自己心理上带来更大的伤害吧。对，然后想到另外就是有一本类似的书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个也是前几年比较早的一本书了。
对这个当时你也看过我记得。
对这个是房思琪，他是那个日本台湾那个作家叫林奕涵。然后他是以自己的故事写的一本小说，他在这个小说里面自己就叫房思琪。因为林奕涵曾经在初中的时候受到了他那个语文老师的性侵，那个人就更是禽兽不如，就是相当于伤害的是一个未成年女孩嘛。我觉得像那本书的话，其实他就更倾向于是用一种艺术性的手段来描写当时那个小女孩的内心，就是我感觉林奕涵当时那本书，他其实是觉得比如说一个很小的小女孩然后受到了这样的伤害之后，她会心里面会把这个东西去不停的自我解释自我和解，就相当于她想要让这件事情显得合理起来，所以她会向自己解释这是她的
初恋乐园，就是、
嗯、
所以这个词我觉得是非常有讽刺性的。那个书呢，它完全就不是一种和这个黑箱它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它完全不是纪实性，它是一种非常让你看了以后心里非常不舒服，就是有一种很情绪特别的重那本书。
嗯，
然后看完以后就有一种溺水的感觉。而且就是林奕涵自己的话、嗯、他本来也说他可能写这本书是想解脱的，但是他因为在写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一遍遍回想了当时那个情况，然后他写完这本书不久也就自杀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些性侵的受害者他们身上的这个包袱，真的他们身上这个承担的精神压力真的是非常巨大。
嗯，
然后还有一本类似的书，其实我最近才知道的是，也是当时 Me Too 火了的吧，之前叫知晓我姓名、嗯、似乎跟黑箱是比较像，也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女孩，然后就是讲自己被性侵的这个事情，而且那个女孩有华裔的血统，她是有一半的中国人的这个血统。嗯，反正就是你看起来这些故事你都会发现，
嗯，
比如说包括玄子啊、伊藤诗诗，他们都是在自己事业起步的时候被一个看上去非常权威的人进行了侵害，然后这个人往往是以这个女孩的事业来作为要挟的。就相当于伊藤诗诗会不会觉得，如果我把这件事说出去，是不是我从此以后在新闻界就无法立足了？然后玄子是不是当时也是这样？就是他说到那个他的那个情况，因为他也是个实习生嘛，是不是意味着他以后不仅不能留下来在央视工作，而且他可能以后在类似的其他单位也就不会要他？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受害者似乎都往往是处于一个在权力上比较相对一个弱的地位，而且似乎可能会更加担心自己以后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事业啊，包括一些这些东西，所以可能往往他们就不会说出来吧。像我们看到就是说出来的，大量的人可能也许就根本就没有说出来。
是，所以才会有 Me Too 这样一个运动吧，我觉得。
嗯，
才会去鼓励大家去抗争，去把自己遇到的侵害讲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就是揭露别人的真实面目，然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 Me Too 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把很多女性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活动。因为也许有时候大家会觉得、也许经历性骚扰什么的这种事情又难以启齿，说不定只是个别人的感受，然后通过 Me Too 这个运动，大家发现哇，原来这么多女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惺惺相惜，觉得自己原来自己并不是孤独的，然后有很多这个同伴会一起支持。所以像伊藤诗织还有玄子他们自己发声之后，有很多人会去找他们，所以他们就会进一步变成一个类似于导
代言人，
对，类似于导师一样的人，去帮助很多其他人。嗯，他们现在就是会做很多帮助其他人的事情，帮别人想办法，然后搞了其他的诉讼什么的。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吧。
对，推荐一下，就玄子其实他上过好几期播客，我自己听了他几期，我觉得他聊的比较好是随机波动有一期他去了，然后就讲了一下他这个事件的始末，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期。对，反正就是当时还没有十二月这个庭审嘛，他就讲了一下自己各种他的想法什么的。而且就是我看到也有人说玄子曾经说过，说他这个案子赢了是鼓励，输了是质问留在历史里，就是也许最后这个案子根本就不会，他不会赢，也许因为各种证据收集的这个困难程度，也许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
就是可能只是通过这一场诉讼能够激起很多人的信心，然后也许这个历史的走向就会稍微有一点不同。嗯，这就是好吧，这就是那个什么我的第一次专栏。哇，我感觉我说的口干舌燥，而且感觉一个人说这个书还是有点困难的。
对
对，
我就是一个听众一样的角色。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起步嘛。
嗯，
如果大家也有看到一些相关的书啊，或者说女性主义相关的话题，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对，
杂役可以从中挑选。
是的，我还没有想好下一集要做什么。
对，
嗯，
好，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吧，算是新年的一个新的起点。
对，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嗯，好的，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希望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